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我们上一个讲次就谈到晚明理学发展的一个时代背景，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先看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弊端。那么最主要是第一个，王学墨流啊，以现成颜良知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所带来的一个流弊。我们晓得明朝中叶理学的发展，它是以王阳明的学术思想来作为一个中心逐渐的开展出来，但是王门诸子呢，人多而且非常的纷杂，那么对于良知所见也有所不同，所以因着学术思想的发展，各个派系啊就有不同的见解，于是就会有了各种不同的流派。那么其中呢，又是以浙中、江右、泰州这几个王门呢、啊，那么最具有它的一个代表性。王门诸子讲致良知之学，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啊，那么成为可观盛极一时，所讲授的学术思想大致上就是以王学为主。但是我们刚刚一再的强调，王学到了明朝末年呢、啊，渐渐的就产生了各种的流弊，而当时的学者就努力的去批驳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当然这一定不是王阳明本人，而是王阳明的后学。其实这样的一个争端呢，最早就已经在王阳明的一个《四序教》的时候就产生了，所以王阳明自己就说嘛，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者即本体辨识功夫顿悟之学，中根以下者需用为善去恶的功夫以见复其本体而会人。所以像他的学生钱旭山或者王龙溪都各执一篇，并没有真正的能够把握到王阳明思想的一个宗旨。那么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传到了王龙溪、王心斋啊，已经影响到当时整个社会，然而王学的末流所叙述的大致上都会走向一个现成良知，所以很自然就带来一些弊端。我想这个部分呢，听者们可以参考明儒学案的第32卷的泰州学案啊，还有就是明儒学案的第60卷东林学案第3部分的史玉慈论学这个部分呢、啊，那么都有对王学末流所带来弊端去大家的叙述的。那么当然我们晓得整个去讲一个颜现成良知，它的开源于很早，我们也不能一味的就怪说啊，这个可能就是到了李卓悟的时候更厉害啦或者什么，我想基本上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看待问题。那么第二个我要说的是晚明政治的颓败哈，对理学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性。王阳明的学术思想是心学，到了明季的中叶盛极一时，但是到了明朝末年，因着政治的颓败、流寇的纷扰，天下就会骚乱。那么去对王阳明的学术思想能够有所把握的，那么他们还会去高谈心性呢，就会流于空书浮泛，不切实用。那么对于国计民生呢、啊，也就没有什么裨益嘛，没有什么帮助。我们晓得，在整个历史的一个发展上来讲，在整个明代哈、啊，除了明成祖的时候比较强盛以外，政治还算是清明。那么到明仁宗以后，到明武宗这80年的时间呢、啊，其实政治上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有明英宗的土木之变、夺门之变。明宪宗宦官汪直的把持朝政残害忠良，明武宗最先有宦官刘瑾的乱政，有安化的王振藩之乱，后来又有宁王的陈豪之乱。那么陈豪乱世虽然后来经过王阳明在江西的南部起兵讨伐把他打败，但是国家的政局啊就更加的混乱。那么等到明世宗继位以后啊，像有燕达的犯边，就是外寇了，那么又有倭寇蹂躏东南沿海，那明朝到了晚年的时候啊，大权就旁落到严嵩父子的手里面，那么使得整个废弛，整个纲纪是非常的废弛。所以就整个学术的角度来看，虽然英宗、宪宗、孝宗、成化、弘治的时代文学复古的风气很盛，而世宗、穆宗、嘉靖、隆庆之间理学很发达，但是庙堂小人充斥，政权不为权，不政权几乎都是为这些权臣们所左右，而且又落到宦官的手里面，所以政治是相当的腐败的。所以君子啊，就大部分都是隐居起来，没有人敢说什么，所以明朝政治是非常昏暗。 那么也正因为宦官权臣驱破散类，所以内朝无民主，外有寇乱的平人，所以种下了亡国的祸根。那么所以万历年间东林讲学，他们都认为自己有气质，可以跟气节哈，可以跟当道者相抗衡，于是从学术的东林呢，就走向了这个党的党争的一个东林了，就是东林党跟非东林党之争。我们晓得这个部分呢，像吏部郎中顾宪成到最后都被削籍归里，像他弟弟顾允岑，那么修东林书院，跟当时的像高盘龙、钱义本啊、薛福教啦、啊，都讲学其中。可是我们也晓得，像《迷路学案》第58卷的东林学案呢，就曾经讲到说，当时的读书人，当时做官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势呢？他说：“观年古，念道不在，念头不在君父上；观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三间林下，山山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莫得意，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耻。”你看，他说啊，这些做官的或者这些庙堂之上的人啊，只想到做个辇轿，做，因为古时候做官才有辇轿可以做啊，他们从来不会想到君王，或者想到这个百姓身上，所以只想到说自己的土地不断的拥有的更多，自己的俸禄更好。那么另外一些人呢，都是三间林下，三三两两讲求性命嘛，所以基本上。他批评朝政，那么朝臣呢、啊？后来慢慢的也都依附于东林，东林声名自然大噪，但是也引起了权臣的不满。那么明朝到了明神宗以后啊，政治更加腐败，而阉党跟学者更不相容，所以学者讲学于东林，到了明熹宗在位，于是有了东林党跟非东林党的党祸。那么我们往前追溯到明神宗万历初年，像钱旭山、何心隐、王龙溪。王政府都相继离开人世间，像王东岩、罗晋兴、李卓吾、王唐南也都归隐道山。那么从万历七年张居正毁天下书院，学术遭到摧残，即使东林讲学，然后赴气节抗道，跟当道者抗争，那么顾宪成、孙慎行呢，相继的遭到罢黜。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迫害东林党，毁天下书院，我们晓得整个明朝末期的理学了，不能不走向末途了，就整个走不下去。那么东林学派跟以前的王学显然有它的不同性。到了王阳明死了以后呢，浙宗、泰州这两派王门所在社教鼓动流俗，那么非常的彼此标榜。那么天下的清易呢，就归之于东林。所以基本上东林学一方面受到王学的影响，一方面他们也批判王学。那么也就是说，对于反王门心性之学而主张实践之说，对于王学的后来的空疏腐范提出了一种争辩的看法。而就政治社会的发展的角度来说的话，东林学派对于当时是非常有影响性的。由于明朝党社运动的频繁，附诸于东林的人物的品类它自然也就不一样。然而东林党盛行的时候啊，天下大致上都归之于东林，反过来讲，东林党弱的时候呢，那就都背叛了。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那么在这个明史就记载了：方东林盛世啊，挪天下之清流，似有落然自意者，构罪谁之矣啊？攻东林者，信其己，尽己而原以为重，于是中立者，内不免蒙小人之玷。何人凭者乃专以与东林厚薄为轻重，岂独论哉？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在整个当时的一种党争之下，那么彼此互相的倾轧，或者彼此互相的这个相同的提携啊，都是如此。然而东林讲学不过只是几个人啊，我们不能够以附诸于东林而想要去达到个人政治之私欲的角度来看东林学派，反而我们应该是从学术思想的角度来看东林。所以黄帝周才会说，当时天下都以东林为清易，清易作为天下很重要的一个重镇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黄帝周还是给予正面的评价。所以这么说：忠义之盛，度越前代，一堂私有， 冷风热血洗涤乾坤，那么这就是明朝的黄立周对东林学派在时代意义的深远的一个影响性上，他给了这样一个正面的评价。而这个正面的评价，这也是给了东林学派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认知。所以我刚才特别强调说，我们不能够只是从政治的东林来看东林，而要应该从学术的东林来看东林学派当时对整个王学末流的空书浮泛所带来的不同的一些见解。以上的部分呢，我们利用了两个半讲次的时间呢，那么最主要就是要把整个明朝学术思想的一个发展呢做一个历史的叙述，然后再回过头来我们对几个重要的思想家我们个别的来再做深述讨论。好，第一个我们就要谈到永诸学派而反王学的罗钦顺。罗钦顺又叫罗允深，又叫罗整安，他是明宪宗成化元年出生，那么在明世宗嘉靖26年过世。那么当然他的官也不是做得很大了，就做过南京的国子监师业，后来跟刘瑾宦官不和，后来被罢黜废为百姓了。那么刘瑾被杀了以后呢，他又复职为官，又当过南京的吏部尚书等等。那么他的著作最有名的是困之记，当然还有续记、再续、三续、四续啊，总共有7卷之多。那么还有整安存稿，不过困之记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学术思想的一本书了。那么他的个人的生平事迹呢，听者们可以去查一下《明史》第282卷《儒林传》，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明儒学案》的第47卷《诸儒学案》啊，这个部分有罗钦顺的一个记述。那么我们基本上从困之记的思想来看看，那么到底他的思想走向是什么。罗钦顺所处的一个时代是跟王阳明是同一个时期，那么当时整个理学的思想比较是受到陆九渊的心学，因为他受到王阳明的一个发展而有了一个积极的一个发扬性。那么基本上他跟程朱学派是有一定的不同的，所以罗钦顺自己认为自己是个理学家，所以他非常的推崇程朱学派，就是一川先生跟朱熹的思想，而反对陆王的思想。那么事实上罗钦顺是不是因为推崇程朱就是程朱之学呢，并不全然是如此，所以他跟程朱的思想也有他的一个区别性，但是他不同于陆王那是绝对的。那么第一个我们先看看理气的思想。朱熹主张理气二元论，那么罗钦顺就反对这样的一个思想，他不认为理气是二元。那么不是理气二元，他怎么去谈一个本体的思想呢？那么他是从气的一元论的角度来谈问题。罗钦顺认为气是世界的根本，理是因着气的运动变化而产生的规律，不是神秘莫测主宰一切的东西。所以困之记就说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千条万绪啊等等。他说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复，便是转折处，说明了气是作为世界的根源，它有内在的运动特性，而这个理呢不过是气的一种运动变化的规律，理只是气的理，不能离开气而单独存在。于是他就说气聚而生，行而为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气散而始，终归于无，无此物即无此理。所以气之聚便是聚之理，气之散便是散之理，唯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谓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长，事物之终始，莫不皆然。那么这就是说明了理它是不能够离开事物单独存在，事物消亡，它的理啊也就不存在，天地之间的万物在生长消亡当中，而聚散的规律就是在万物的内部，并非超乎万物的聚散之上另外有一个主宰万物聚散的一个理的存在。所以他是主张气的一元论，他反对理气二元。 那么罗新顺他还认为啊，自然界最主要的规律就是生生之序，也就是说一切的物质都具有不断运动变化的一种普遍性。那么由于罗新顺认为万物是由气聚而成，气的聚散的规律是生生之序，而气形成万物，于是理一分殊，他用这个来去解释理一分殊。所以他说啊，亦有太极名万殊之源于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名一本之善为万殊也。是故自然之机不载之载，夫其可以行机求哉。所以他强调万殊之源于一本的同时，其实他也注意到事物的一种特性了。他认识到一般不能离开个别而独立存在，个别又与一般相联系，但因为他对于由一以至万的一个作用，对于特事物的一种特殊性的意义啊，那么当然他的一个认知是有他的一个局限性的。那么罗新顺在整个的一个思想上，在这个人的一种角度，人学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他比较强调人在一个生物性的一个表现上。那当然我们晓得人他不只是只有一个生物性了，那么人也有他的社会性跟环境性。罗新顺因着环境的一个限制，大概认识到人的不太容易认识到人的一个社会性，所以他认为人性是天命，人出生的时候其理与计，这个理是什么呢？就是道心，就是仁义礼智啊。他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明。那么罗新顺既然认为人有一个分殊来的一种鲜艳的理或者是一个道心，所以在知识的一个角度就会想说，人生而静，其为发之中，一性之真，湛然而已啊。敢于物而动者，动则万殊，刚柔善恶，于是乎十分矣。他想要用敢于物而动来说明人性的善恶，但终究认为人性本来具有的理只是一个静，就可以复之本体之一。所以学者只要能够循着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路子去前进的话，就可以达到心跟理的合一的一个境地。而在历史学的历史哲学这个角度啊，罗新顺的思想其实具有一种积极的一个意义在。所以他在四序篇就说了，世道之生降系于人，不系于天啊。所以他会强调那么在整个人为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整个思想的一个发展上来讲啊，他是比较倾向程朱，但又不见得都是程朱的思想。那么他认为陆九渊在痴谈格物穷理的时候，广引博真，无非以屈成其民心之说，而且他对于陆九渊的思想有一定的批评。那么他反对王阳明的良知及天理的说法。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他给欧阳少师就是欧阳崇一了哈，他的戏里面就有特别提到这样的问题。那么在跟心学辩论的一个同时，罗新顺他跟朱熹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刚刚说的理先气后，理博在气上的气的一元论，他是有不同的一个见解。不过基本上来讲，我们在这个地方会提到罗新顺呢，主要的目的啊，也就是要把他这个标榜朱学而又跟朱学不同地方给呈现出来，然后他反对王学，然后又把当时跟王阳明同一个时期那么这样一个角色的一个扮演呢，也提出来给听者们能够了解。我想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看看罗新顺的困之记，从当中啊自然就能够看得出他为什么会反王学，为什么作为一个明朝中叶永朱学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好，我们今天这个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